那我们上次讲到53页，那目前都还是在这个菩萨的探得当中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通序这边呢，就是先讲这个四序有，那四序有它有分五点来讲，就是所说法，还有说法时，还有说法主跟说法处，还有听法众。那听法众就分为四大众，那现在是在讲菩萨众。那菩萨众呢，它有分它的数目是多少，然后说明菩萨的德行，然后才列名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探德这边，就是在赞叹菩萨的功德。好，那接下来53页呢，这边就是讲菩萨，这边是逮无所得不起法忍。那这个逮就是得到或是到达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有史以来未尝见法，因为我们众生呢都是以无明为主啊，都是跟无明相应的、啊。那所谓的未尝见法，这个所谓的见法就是见法性，见一切法空。那于今使得人心人受，就是对见现在才见得法空，见得法性，那对这个法性也是能够信受。所以忍不恐怖，这个忍就是确定，能够确定这个法空，难道不会升起这种恐怖的心，乃至这个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法空当中而不动，那这就叫做忍。所以深造呢说忍呢，它就是无生慧，就是无生法忍、啊、那无生法忍呢，就是能够证得实相，所以它以忍为名。所以忍其实又是智慧的别名，就是确认确可，它是智慧的别名。所以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呢，他对于法就没有这个无取无得了，不会有所执取，因为了知一切法都是空性的。那心相，也就是相，就是尽，就是心尽永灭，人所双亡的意思。所以说无所得不起法忍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93集藏这边哦，集藏这边讲到说，逮无所得，就是在说明他的位高啊，他的阶位很高。那这个大士菩萨呢，他具足众行，所以他的位阶呢，就是在无生法忍。那无生法忍呢，我们知道就是在七地以上哦，所以就是举他的阶位来说明他的一个德行。那逮呢，就是极啊，逮就是极，就是道的意思，智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不逮呢，就是不极，就是不道。所以就是有没有得到或得不得到的意思啊。所以无所得，无所得就是无所执取的。那什么叫做不起呢？就是动念身心毕竟即然。所以这个不起不是什么都不起。他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动念身心，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我们对境起心动念的时候都能够毕竟即然。这个即然指的就是没有自信了，起心动念对于一切法都能够了知是没有自信的，那这个叫做不起。而且能够安住在这个实相，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当中，对诸法实相没有疑悔，那这叫做忍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回来上面，那再来就是以人随顺转不退轮。那深造就是说无生之道，就是无生法忍啊，它是得而不失的，所以叫做不退。因为无生法忍是智慧，那由智慧所证得这个功德，他是不会再退失。那什么叫做轮呢？他说流眼圆通，就是流眼呢，就是畅通了、啊。那圆通就是不偏、啊、 也就是说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法它是能够通达无碍的，而且是没有偏执于一边，而且不止于一人，所以说无系于一人，不止于一人，它是能够骗一切人一切处，所以这叫做轮。因为轮它就是会转动，从此到彼会转，所以它不会停在那里，不会只是局限一个人而已。那诸佛能够转持法轮，那诸大士他们能够随顺而转。那另别本呢所翻，别本的翻译是翻作转不退转法轮啊。所以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法轮呢指的就是无生法忍啊，然后以这个无生法忍呢去教授他人，那这个他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，那这个才叫做转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转法轮，转法轮并不是说我在说法就叫做转法轮，所谓的转法轮就是说自己证得，然后说出去也能够让他人证得，那这个才叫做转法轮。所以看我们声闻阿含经就讲佛出转法轮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叫出转法轮呢？因为他刚开始讲法的时候就有人证得了，就是江若阿成鲁他就见到了，所以这叫做初转法轮。被教授者呢他得到这个无生法忍他也是得而不失，所以叫做不退转。那自成转进亦名为转，这自成转进就是自己也能够不断的增长啊，依着这个无生法忍自己不断增长，那这个也叫做转。那在注脚94这边呢，即将就解释到说什么叫做随顺啊。那他举了三种，一个就是顺实相啊，顺诸法实相；第二个顺机缘，就是顺着众生的根基；再来就是顺佛旨啊，那讲的就是所谓的佛旨，佛无非就是要令大家都能够得到大圣啊，佛之之见。所以这叫做随顺。那这个法轮呢佛才能够转啊，所以叫做佛是真转，但是菩萨不急，但是他能够随顺而转。那这个转就是自我之彼啊，自我就是从我到他，就是刚刚讲的我证得，然后我讲给他，他也证得，就是从我心到他心，这样这叫做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上面，上面呢接着就讲到说善解法相之众生根。我们翻过来54页，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对诸法殊相，殊就是不同啊，或者是差别，就是诸法的差别相呢他没有不了解的。所以这边呢一般来讲就是说，我们对诸法的这个别相啊，像地水火风啊，这些或者是运处界啊，这些个别的一个法相都能够理解，或者是说对于四相不同的差别的因缘也都能够理解，那这个叫做诸法殊相无不解。还有群生就是众生啊，众生各个根基不一样，有的就是喜欢这个人天的，有的是发二圣的，有的是大圣的，这种不同的根基呢，那菩萨也都能够知道，这叫知众生根。那接着这个盖诸大众，盖诸大众呢，罗什说梵本他翻作众不能盖。所以变成这个翻译，这个盖诸大众就是盖，就是超过嘛，超越嘛，一个是超越大众了。那梵本这边是说大众不能超过他了，所以这个盖就是超过，还只是对象不太一样而已，但其实意思是一样，所以他才会说众不能盖，是说明超出了，这个盖就是超出，所以跟我们现在这本经所讲的盖诸大众，这个盖众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那其实这就是文法上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罗什的翻译就是让我们 中国人比较好了解，逻辑上很好了解，就是超过朱大仲。那如果是这种范文的一个文法，它就不太一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，注脚一百啊，注脚一百这个第二笔资料，这边讲说盖朱大仲，它的原文呢，它的意思就是不被集会大众压倒啊，不被大众集会压倒。那重点就是这个盖，所以我们看第三行下面两行这个盖，它盖这个原词就是阿比布塔，阿比布塔它是属于过去分词，它就是被动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是压制，它是属于被动分词，它就叫做被压制。所以玄奘他的翻译呢，就翻作一切大众所不能服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从翻译来讲，那玄奘的翻译呢，他就把这个被动分词的意思给翻出来了。所以一切大众所不能服，简单来讲就是不能被一切大众所服了。所以说，超过朱大仲，或者是朱大仲不能超过他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那只是说怎么讲会让我们比较好理解这句话而已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上面得无所谓。那得无所谓呢，就是事无所谓啊。所以罗什说菩萨呢，他有事无所谓。那这个事无所谓不是佛的事无所谓。那接着他解释说，这个部位啊，孔位，这就是部位。部位来自于哪里啊？为什么会升起部位？主要就是不足，主要就是不足。所以说孔位之生，生于不足。孔位之生，这个生就是来源啊。你为什么会有孔位？它的来源是什么？那就是不足。所以菩萨呢，他没有不足，他都具足了，所以他无所不位。那什么情况会有部位呢？就是人说不能行，那就有所部位。那菩萨是人说人行，所以他没有部位。那人说人行的就是法，人说法，对这个法也能够行，所以叫做依教奉行啊。那这个身照呢，讲到说菩萨别有事无所谓，到底是哪四个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得闻持种持啊，对于所闻的法呢，都能够意念不思啊，这叫种持，也称为这个得这个闻持陀罗尼啊。那第二个是知众生根啊，众生的根性是什么，他都能够知道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不见有人难及失己不能答者啊，就是对方有问题，他都一定可以回答。第四个就是随问能答善觉众矣，就是随着他人的问呢，他一定可以回答乃至解，让他人能够释疑啊。所以菩萨就是有此四德，他才能够盖诸大众，才能够超越诸大众。那这个大众呢，除了与会的这些人之外呢，那当然还包括这外道。接着我们就来看55页，那接下来是经文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也是在赞叹菩萨的一个功德。那对于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啊。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向好延伸色相第一，舍诸世间所有嗜好，名称高远，愚愚虚敏，身性坚固，犹若金刚，法宝普照而欲甘露，于众言因微妙第一，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，有无二边，无复于习，言法无畏，由狮子吼，其所说者乃知量已过量，集众法宝如海导师，了达诸法深妙之意， 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行。那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个注解。那第一个讲到功德智慧，以修其心，向好庄严，摄相第一。罗什讲到说，前面讲无畏嘛，菩萨无畏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能够无畏？那就是他具备了这个功德。那具备了哪一些功德呢？就是功德智慧，以修其心。那这个功德智慧的功德指的是福德，福德，所以就是福德跟智慧，也就是福跟慧，所以他就以福慧在修其心，在修其心就是整治，整治自己的内心。那内心有这些功德，那表现在外当然就是相好言生，所以我们一般讲说这个相由心生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五十六页。那五十六页呢，这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心以智德为眼，心以相好为视。所以这个智德呢，就是智慧跟福德。心是以智慧跟福德为装饰物啊，为装饰物，也为庄严啊。那外形当然就是能表现出这个相好，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种好。所以这个内心呢，能够庄严，所以能够进道，就是修道。那外形是好，所以能够迷俗，就是不俗了，不落入于世俗了。那接着就讲到舍诸世间所有是好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色相因若是好一倍，故不假外事。那我们刚刚讲说，色相是好，这个外形能够这么的庄严，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心，内心有这些功德，所以色相才这么庄严。所以色相的庄严呢，它是不用假借外面的这些装饰物来装饰啊，所以由内在具备，然后显示于外啊。所以深造也说，为尊行者，为尊行者是言相耳，岂俗世之在心哉？所以尊行呢，也是因为有功德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庄严的色相。所以心其实不会在意外在的这个世俗装饰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一一二，一一二呢，这个第二笔资料就是，那这个讲记这边就讲到说，只要内在充满功德智慧，那外在的色相，不管是黑黄白，就是不管哪一种色种的人啊，黑人啊，或黄种人或白种人，那大家见到的都是很欢喜。那这种内在的功德智慧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在美。所以佛法特别注重这个功德智慧，那就是着重在内在美。不然如果外在的外在长庄严的再怎么好看，那内心充满了这种奸诈阴险啊，人人都是会远离他的。所以人在世间想要向好庄严，就要从功德下手，那对于德性努力的去修行，增长智慧，不要刻意的去注重外在的一切庄严，所以才说舍诸世间所有事好。所以主要还是要心能够真善美，不然外形装饰的再怎么好看，那也只是外表而已。那接下来就讲到说，名称高远，欲于虚名，欲于虚名就超过虚名了。所以这个深造就讲到说，这个名名称啊，这个名闻啊，有的有高但是不远，那有的有远而不高。那前面呢，在四十七页有讲到这个名闻十方，这是说明它的远。那现在我们这里讲超过虚名，是在说它的高。那所谓的高，也就是高胜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身性坚固，犹若金刚。那 金刚就是很坚硬的东西、啊、所以这边是形容说，这个圣照这边是说七柱以上无生性不可坏，所以七柱就是七地以上。那无生性呢，那当然就是无生法忍。那无生法忍为什么要称为无生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16，注脚116呢，这边讲到说性它有两种，性有两种，一种是闻性，就好像闻药能够治病，听到这个药能够治病，哎，我相信，这叫闻性。第二种叫做正性，正病就是哎，我吃了这个药，然后病好了，那知道这个药是非常好的，这叫正性。所以性其实它是有次第的，一开始就是养性，然后顺性，啊性可，然后正性。所以像声闻的出果圣者，他们所证得的叫做事不坏性或事不坏境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证得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呢，它是不会被他人所破坏的，他人是不可以被破坏的，所以就好像金刚一样。好，我们看57页，57页呢，这边讲法宝普遍而遇甘露，而遇甘露。那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法宝光无不照，那主要就是照破这个痴明啊、痴暗。那这个法宝就好像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够破这个愚痴啊。那接着说，则无不论，论生死也。则就是恩者嘛，或者是如果以一般来讲，字面上来讲，这者指的就是下雨啦，下雨。所以下雨呢，它是能够滋润一切世间大地万物，大地的草木，没有草木不被滋润的。但是他这边讲说论生死，那其实论生死，什么东西才可以论生死？大家知道说无明啊，无明它有两种功用，一种就是发业，一种就是润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润生死是无明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则无不论润生死。这边这个润生死到底是指好的还是指不好的？所以其实这个生死哦，指的就是凡夫啦。生死指的是凡夫。那圣人没有生死可言嘛，凡夫才是有生死可言，所以就指的凡夫。所以就恩者没有不滋润的，能够润一切凡夫，滋润一切凡夫。那到底滋润凡夫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呢，就是没有这个福慧的资粮，所以他能够让我们福慧的资粮能够得到滋润，得到增长。所以后面才会讲说，这个譬喻就像海里面有这个神宝哦，宝贝，它能够放光除这个黑暗。那也因为这个光呢，它能够下这个甘露法雨，能够去滋润这个枯槁。所以枯槁呢，指的就是我们凡夫福慧干枯啊。那这个甘露呢，当然指的就是涅槃了。所以这个光呢，就是法光，法光明呢，它是能够带领我们去向于涅槃的。它是向于涅槃的。好，接着讲到说，这个于众言因微妙第一。那深照这边是说殊类异因啊，就不同种类的这个异因呢，应该就是言语啊，不同种类的言语，像我们有中文啊、英文啊、巴利文啊、什么文一大堆，对对对，看有几个国家就有几种语言。那他说能够善其眼，而且还能够超过他，就是善其眼，就是说不管什么语言他都会讲。我今天美国人来跟他讲英文没问题，乃至他所讲的英文还超过美国人所讲的英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22， 刮胡二第二笔资料。那这个于众言因为妙第一呢，就是在讲口庄严，所以各类不同的众生呢，他们有不同的语言，那这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那菩萨在各种语言当中，他不但很会说他们的话，而且超过他们，所以这叫做微妙第一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菩萨呢用这种种种的语言去教化众生，所以他可以同时讲很多种语言，讲用很多种语言去讲很多种法门，然后使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菩萨好像是只有跟自己讲法一样。所以这就是说明菩萨呢，他有具有这个言音陀罗尼呢。那这种言音陀罗尼呢，就是不管你听懂不懂了，至少你听到他的声音呢，那就会让人家生起欢喜。好，接着就是讲到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，有无恶边，无复于喜。那我们来看58页。那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什么叫做深入？那就是以智慧深刻的了解啊，叫做深入。这个解法从缘起，则邪见无由生。所以这个解，所谓的解法，法就是诸法啦。那解呢，就是我们由这个智慧了解，由智慧了达诸法。了达诸法怎样呢？都是从缘而起。那了达诸法都是从缘而起，那我们就知道一切诸法皆是空无自性。那既然知道一切诸法空无自性呢，那这种邪见，尤其是自性见呢，它就没有因缘而生起。那有无恶见，都是群迷多惑呢。对于有无恶见呢，众生大多是迷惑的，但是菩萨就是大士，他很久以来就已经将这些迷惑断除了，所以说没有余喜。那没有余喜，我们看下面注脚。下面注脚就是在124，在我们58页注脚这边有一个问答。58页下面啊，58页下面这边有一个问啊。那其实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就有的，只是机长把它提出来。他就说是在他说菩萨的时候断烦恼，那成佛的时候断习气。那菩萨如果没有习气的话，他跟佛到底有什么差别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其实习气它有分粗跟细啊。那现在说断习气也是指断粗的习气，不是指细的，它其实还有细的习气。那细的习气要到成佛才能断，所以这就是跟佛的一个差别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说明，那这是从讲记里面摘录出来的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，深入缘起，深入缘起。就是万法一切诸法都是缘起，但是佛在讲缘起的时候呢，他是如何去说明的？他一定是讲此有彼有，此生彼生。那这就是在说明生死流转的十二支缘起。那既然知道这个缘起呢是由因缘所成，从这个因果啦，从这个因果的条件所造成的，那当然我们也就是从因果这边而去还灭，所以讲此无，此无彼无，此灭彼灭，也就是因灭故果灭，这也就是还灭，十二支的还灭。所以从这边就知道说，万法都是由缘而起，由缘而灭，而且它是即起即灭的，没有坚固的个体性，没有坚固的个体性，所以它是随缘而起灭。那一切诸法呢所显现出来都是虚妄相，没有一个实际。 那众生不了解，都只为私有个体、私有自体，所以才会颠倒。那菩萨呢，从这个诸法缘起当中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，所以他不会起这个诸见，不会被诸见所缠缚，所以能够得到自利。然后说法的时候也是讲缘起性空，以缘起法去度人，所以能够让众生通达缘起，那才能够得到法义。所以下面讲到说，要通达缘起，要透过什么才可以呢？修般若。你要通达缘起，一定要修般若。所以初发心的人，他可不可以了达诸法无自性？当然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般若智慧。所以初发心当然是没有办法了达诸法无自性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观察诸法的缘起，那我们也就慢慢能够去了解诸法是空性的。那不但缘起诸法是无自性，就是缘起中的缘也是缘起无自性。所以如果见到法是有，那这就是愚痴；那见到万法都是缘起本空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这个见到诸法它是无自性的，乃至诸法中的缘也是无自性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无自性呢？无自性就是它没有实际，它不是本来就这样的，它不是本来就这样。所以举个例子，像我们这一堂课，我们这一堂课要能够成就，它是不是要因缘才能够成就？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因缘，它就不成就嘛。所以这个课的成就呢，它也是由因缘所成。那它到底有哪一些因缘才能够成就这一堂课？就是硬体，对不对？硬体，然后再来就是学生跟老师，至少就是这三个缘，至少就是这三个缘。那在这三个缘当中，它就可以分主因跟次缘，所以主因一定是要有老师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老师，只有主见主跟学生，这堂课可以成立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主因就是要老师，那次缘就是什么？就是学生跟见主。那我们在讲说，在这个缘起当中的缘，那这缘起当中的缘是什么？像见主，这见主它也是本来就有的吗？并不是啊，所以它也是合合而成的。所以既然是因缘合而成的，它也就无自性。乃至各位同学，你们也是因缘所成的，对不对？也都是这个父母因缘，还有过去的业力所成的，所以也都是无自性的。所以从整个结果来看，它是缘起无自性的。那从这个结果的个别因缘去看，也是缘起无自性的。所以不管任何一法，都没有实质性可得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理解，那这就是智慧。那如果你看到有一法可得，它本来就这样，那这个就是自性见，这就是愚痴的一个根本。那接下来看下面这边讲到说，断诸邪见，远离有无恶边啊。那邪见有很多，但主要呢就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常断依意生灭来去，那升起这种我见、法见，这些错误的见解。所以菩萨呢要用这种高度的智慧，就是般若，去深入缘起法的内在，那才能够了知一切法是无自性的。所以既然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，那就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见。所以中论一开始就讲到八部，对不对？八部缘起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。那能说这些的因缘，就能够散灭诸息论。简单来讲，这个八部缘起啊，第一个就是生灭。 那生灭呢，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有无啦。生灭其实就是有无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长短。那第三个呢？意义。第四个，来去。其实这八部四对呢，常常很简单的，我们就用四个字去收摄它：有、时、空、动。是动作的动，来去是动作。有、时、空、动，所以这个有，刚刚讲说，生灭等于有无啊。那生灭为什么说等于有无呢？因为我们看前面那个缘起，佛在讲缘起的时候呢，什么叫做缘起？因果就是缘起，所以就是此故彼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此故彼的关系，所以他说有此有故彼有，他这个有是什么关系？因果关系。所以有呢，它是如何而生？此生故彼生，所以也就是因果关系而生。所以有就是生，就是现起。然后无呢，它是如何而无的？是因无故果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因缘而无的，因缘离散而无的，所以因缘离散而灭的。所以它都是讲因缘。所以不管是有还是无呢，从世间来讲呢，它就是有相对的意思啊。所以有就是什么？有就是生，生就是现起。那无就是灭，所以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消失，现起消失。那从长段来讲，它就是时间性嘛，时间性。所以一个东西现起，它一定跟时间有关系。那它现起的时候呢，可能特有就是有两种表现。所以从时间来讲，它就是连续或者截止，连续或者截止，或者是中断，这就是断，长断的意思。那空就是时空、空间，空间，空间可以说是这个范围吧。所以一跟意呢，其实他所讲的就是全体或者是部分。一就是全体，意就是部分、个别。那来去呢，它是动作运动，所以既然是来去，它就是有从此到彼，从彼到此，所以它就是有彼跟此。所以既然有现起消失，有连续截止，有全体跟部分，有彼跟此，那为什么说不？为什么说不？为什么说没有？所以这个不，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对，否定，所以不就是否定。那到底否定什么？到底是否定什么？否定这些吗？否定场？你意思就是把连续性否定掉吗？所以老师说，不自显空性，显空意，或者显空性都可以。所以既然是显空性，所以不呢？其实就是在说明什么？说明无自性。那为什么无自性？因为所谓的现起，它要因缘条件才能够现起，对不对？那因缘条件解体的、消失的，那当然它就灭无了。所以一切呢，就是从因缘而有，从因缘而无。所以无自性呢，就是因缘决定了。所以简单来理解，就是说， 对世间的现象，用一法，只要有一法出现，那从这一法我们去观察，它绝对离不开时间、空间跟动作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说这些都没有，这些都没有就变成断灭了，就什么都没有就落入无间了。它并不是无间，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是有连续性的，它也会终止。像我们上课叫做开始、现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上课？这叫连续。好，那连续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全部在一起就是全体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全体当中呢，又有个别的因缘。像学生跟主体的个别的因缘，但这都是不分开的，它不是完全隔异的。然后彼跟此，就是大家来上课，一定是从你家到讲堂，等下下课就从讲堂回去你家。所以这一切呢，它都是因缘的聚集，因缘的聚集，所以才有这一切现象的产生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，它是不需要因缘而能够独自成立、独自存在的。所以说这个不呢，就是否定掉它的一个自信。所以从这一切法，我们去了解说，没有一法是有自信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因缘，那就能够散灭诸细论。所以这个细论指的是什么呢？细论指的就是自性见。那什么叫自性见？就是似有而以为实有。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它是有，你也看到有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有，它是真实有吗？它不是，它是缘起有。所以对于缘起有的东西，你把它认为是自性有，那这个就叫做细论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，这一切都是因缘所成的，那当然对于这八部呢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其实是有这些现象，但是没有自信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佛法的根本理论啊。那依着这个缘起法呢，我们就能够通达一切法不生不灭的空寂性。对于这八部最重要的根本邪见呢，那就是有无，有无就是最根本的一个邪见。所以一般人看到这个万法诸有呢，就会认为它是实有，那看到它消失就认为它是实无。所以看到一个人出生，哎，你就觉得是有真实的一个人出生，那看到有人往生了，哎，就觉得有一个人死掉了。所以如果是这种概念呢，就完全跟缘起法搭不上了，就跟缘起法搭不上了。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出生，那我们就会想说，欸，他是有哪一些因缘具足了他才会现起，现起叫做出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往生了，那是哪一些因缘穷尽了，所以他才会消失。所以这就是法法的现起，那法法的消灭，那在这当中呢，完全没有一时性可得。所以如果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实有的一种自性见呢，那就会不断落入在这个生死洪流当中。那这边接着讲到说，此中有无的无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此中有无的无，是对待所说的无。如果是对待所说的无，什么叫做对待所说的无呢？像古有今无，就是过去有，现在没有，或者是之前有，那之后没有，这叫做对待。那这个无是不是无自性的无？不是，这个无不是无自性的无，无自性的无不是对待的无。所以我们接着来看，然后这边接着说，乃至小圣所指的与有为相对的无为的无，那它是不是无自性的无？ 不是。所以无自信的无，它绝对不是相对的，它不是相待的，懂吗？它不是带有说无，所以无为是带有为，才叫做无为嘛。那像过去跟现在，从前后来讲，前面有，现在没有，那这种没有是相对前面有而说没有的，那这种没有，这种无也不是无自性的无，所以无自性的无不是相待的无，所以只要是相待的无都不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我们要先建立这种概念。那接下来就他就接着说，佛法所说的无，这个无呢就是无自性了、那这个无自性呢，它也不是从有中来，它也不是对有利无，所以这个从有中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先有后无，先有后无是相对待的，所以不是。如果是，他就不会讲了；如果是，我也不会问你们。所以从有中，从有中来是什么意思？依实力假。什么叫依实力假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要有真实的法，然后借由这些法所合合的，这个才是假，这个是没有的。所以像唯识所讲的，依着这个依他起性而产生的偏激之性，偏激之性它是有还是没有？它的假有是有还是没有？那你们就错了。所以记得，假有在中观里面的概念跟唯识里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在唯识里面呢，它就分什么？分实有跟假有。所以在唯识里面，它讲的实有，以世俗来讲，它所讲的实有呢，就是运出界。心法、心所法、设法、运出界、十八界，就是法啦，就是元素啦。对，法是有的，就是元素是有的，一一元素是有的。但是由一一元素而产生的知见是没有的，或者是说由元素而假合的，由元素而假合的相，它是没有的。所以在唯识里面，他讲假有的时候呢，他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是否定这个东西，他是否定的。所以从有中来，他也不是从有中来啦。所以就是说，他也不是依实力假的这种没有了，他的实有是自信有，是真实有。是真实有，所以他说种子，什么种子就起什么现行，种生现，这就是依他起，种生现就是依他起。然后你借由这个种生现现起之后，你产生的这个妄执，那这叫做片剂子。所以片剂子它是依着什么而来的？它是依着依他起而来，所以如果没有依他起的时候，片剂子没有办法成立。所以要成立片剂子，那一定是从依他起而来。所以这叫做依实力假，这也叫做从有中来。所以这个实就是有。所以你说你所讲的这个无啊，你所讲的这个无，如果是从有中来的话，那这个也不是中观所讲的无自性的无。这样听懂吗？你们哪里搞不懂啊？没有，就是说唯识跟中观的思想，因为无自性是大圣的用词，所以在大圣里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这个无自性啊，讲这无自性，所以无自性在中观里面也有这个词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唯识里面也有这个词。但是两个词的意思一不一样， 不一样哦，两个词的意思不一样哦。如果这个无自信，以中观来讲，他讲的就是没有实性；如果以唯识来讲，他说没有这件事。那这个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哦。以中观来讲，就是有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实性。那如果以唯识来讲，就是说完全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无自性的无呢，也不是从有中来，就是这样的哈，它不是依实立假的这个假，这个无啊，也不是对有立无的这个无啊，对有立无这个就是相对的了。所以无自性的无呢，它是无其有，而且说有它就是无。这个无其有呢，就是否定掉他的自信了。那既然否定掉他的自信，是不是连他的法也否定掉？不是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法无自信，那他无自信，他是因为缘起有，所以缘起有呢，他不会妨碍这个无自信。缘起有跟无自信呢，它是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佛法虽然说缘起是有，但这个都是有即非有了，所以有即非有就是是有而非实有了，是有而非实有。所以如果妄执有无二边呢，那一定会沉沦生死，因为这就是生死的根本烦恼，也就是自性见。那如果依着缘起正观呢，依着缘起正观去观察，观察有为跟无为，那有为都没有自性可得了，那无为怎么还会有自性可得？对不对？所以无为就是涅槃啊。所以说你相对待的无，那这种无也不是无自性的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到底如何证得无为涅槃？那当然就是破除了生死根本烦恼，才能证得无为涅槃嘛，对不对？那生死根本烦恼是什么？就是自性见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破除有为法当中的自性见，你才能够证得无为涅槃。所以无为涅槃怎么还会有自性见？怎么还会有自性可得？所以这就讲不通了。所以不只是有为没有自信，无为他也没有自信。那能够如此去了达，那才能够断除一切邪见，才能够圆这个了生死的。那最重要的呢，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段，所谓的深入缘起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所谓的深入缘起，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这么简单。那主要是在宇宙万有的诸法当中，一一了知它是怎样的从缘而起，那依着什么因缘而生，这才叫做深入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缘起性空，你到底如何去了解缘起性空，或者是你到底如何去了解缘起无自性？你如何知道无自性？是去想象有一个空吗？如果你去想象有一个空，那这个不是缘起性空的空。所以说缘起性空的空，它不是相待于有而说空，它不是相待于有而说空的。所以它是知道种种的条件，所以你要去知道种种的条件，所以它也不是用分析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像现在的科学，它知道物质是因缘生的，但是问题，这个科学的物质是物理啊，他们的方法是用分析的，将设法去做分析，那分析一直分析，分析到最小的单位，不能再分析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是有还是没有？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析了，那这个就叫做有嘛。那这个有就是自性见的，因为他离开了因缘，他离开因缘来独自存在，这就叫自性见。那如果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到说完全都没有东西了，没有东西可得，那这样就落入什么？ 落入无，什么都没有，那这叫做断见了。所以用分析的方式去了解缘起性空是对的吗？其实 不太对啊。所以缘起性空是我要去了解这样东西它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，那这样才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的，它是性空的。所以想要了解无自性，必须要从因缘下手，你去了解它的因缘，而不是一直去追那个空性，去想象那个空性是什么，那个叫做钻牛角尖。这边就是提出一个重点，想要了解缘起，也就是了解无自性，我们必须要从因缘下手。所以深入缘起它是一种方法，然后断诸邪见呢是效果。所以如果想要破这种有无常见的这些邪见呢，就必须要深入缘起，通达一切法空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